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六祖坛经参请机缘。我们上个星期讲到永嘉玄觉禅师啊，那么永嘉玄觉呢，这个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正道歌》，所以永嘉玄觉的《正道歌》它有1800多个字，一共呢有把它分段来看的话，有50几则啊，就是一则一则50几则。那么这50几则啊，那么我们把它，如果看它的句子的话，那大概有200多句啊。那么关于永嘉正道歌呢，有很多人对于在考证上呢，曾经啊为这一部经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啊，有过一些考证上的辩论。但是我觉得他在什么时候做的并不要紧啊，那是学者的事情。我们学佛的事情很简单啊，永嘉正道歌。这个正道歌呢，既然是啊是永嘉做的，那永嘉是什么时候的人啊？后来为了永嘉正道歌呢，日本也有一位学者做考证，这个胡适之先生也做了考证。那么这个后来我看到蓝田和尚对于这个部分的考证以后，他说胡适之也对，日本的这位学者也对，日本的这位学者所讲的跟胡适之所讲的是两个不同的版本。也就是说胡适之所发现的啊，所看的现在的这个版本，有一部分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也就是说永嘉正道歌原来可能不是那么长啊，原来早期的时候永嘉正道歌啊，它的文字可能比较少，是后来有人在抄的时候又把它加了啊，前后又加了，所以就变成现在的永嘉正道歌。我觉得蓝田和尚的这个说法呢，我也觉得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做学术考证的人，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事情。但是从考证里头倒是可以学到一件事情，说当他们考证出来说啊，这个这里面有几句哈、啊，讲到说，啊，讲真正的失传应该在潮汐，那几句话，啊，有可能是后来的人为了要符合南宗的发展，所以才把它加上去的。那我觉得也未为不可啦。但是他跟他的主体永嘉正道歌的本身的发人深省的那个主体，这没有什么不影响。我们应该去了解。应该去学这个永嘉正道歌，不过我们是谈坛经，我们现在不谈永嘉正道歌，因为正道歌你要把它读完50几则，那也是要花一番功夫才能够去提升它的意思。不过我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对于啊永嘉玄觉啊，由于呢这个玄策呢啊的关系呢，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啊，经过他这么一谈以后，他就跟着玄策两个人一起来看六祖。可是来的时候呢啊，他来的时候呢是以一种啊，并不是一种来求道的那种心情来的啊，所以是六祖呢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如此的啊，看起来如此，所以他问他，他夫沙门者具3000威仪8万细行，应该是啊，具有这种修行者的应该有的这种风范才对啊。那么大德，你自从哪里来？生大我慢，为什么如何的看起来不像是要来求法的弟子？其实永嘉也一定是他开悟过，也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所以这样的人来是把自己拉平了的。但是也就因为在这里你有办法跟拉平，必须你真的有本事才可以，所以现在考他问他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样都不没有像弟子那种味道？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玄觉怎么说呢？他生死四大无常迅速，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他不是跟着他那个问题，你注意，我们平常啊，如果说六祖他谈了一个，跟问了说你啊，应该是啊，以作为一个这个沙门哈、啊，应该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然后你到底怎么会如此的生大我慢而来？这个人如果被这句话盘住的话，这个人就不算是一个修已经有修行的人了。有一个人像你我就是出这个毛病，你知道吗？人家告诉你一下，哎，小姐或者先生，我告诉你，你这样很不客气哦，你马上就在解释你客气不客气的问题。我有什么对你客气的呢？你说就已经，你已经就悬到这句话里头来了。我们通常常常是如此的，小孩子是还没有什么修养的啊，青少年。现在你跟你的小孩子这么讲，青少年的小孩子这么讲，你怎么会这么样子的？不懂得礼貌，对爸爸妈妈讲话也是这样子的傲慢。他说傲慢就傲慢又怎么样？不管他打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小孩子马上说，爸爸我错了，我表示歉意，这两件事情都是这个人被悬到那句话里头进去的，也同时都悬，就是悬到了一个情绪的世界里头去。一个无论你在做什么解释，你都在那里头。其实禅的对话里头，你要看出这个本质。他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跟他讲，他一跟他讲说，我是从啊，像我，假设我，他问我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我从宜兰的盐山乡来的。我已经第一柱就已经是平普通的人了，普通的人就是用这个逻辑的来的，已经开始了啊。然后但通常客气前面那两三个过招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也是讲是从宜兰来的。哦，你来了，我来这里做什么？那接下去我是来求佛的，那一定是学生，是不是？而且很频繁，是不是？而且很频繁，是不是？然后他再出一个题目，就他随便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就是要来求佛的，是不是？那他问你，他跟你讲说，随便跟你讲说，其实我这里什么也没有，你愣在那里，师父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很有学问呢、啊，那你完了。你可以了解的，这就是凡夫哈，就是这个样子。凡夫，所有的凡夫就是普通正常生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也并不是说悟道的人讲话都没有在这种平常生活里头，平常心也是一样的。可是他在一个某一个问题上，他很清楚的会跳开来，他会跑开来。所以现在你看的，在这个地方，他出了一个题目：为什么生大我慢？可是玄觉回答了，却不是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很聪明，你知道吗？人家混你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他突然间打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他不赶快跑开，他怕被一个绳子给缠住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是在这个地方，他马上会敞开，会跳得开来，他不会你有问必答，对不对？每设一个圈套，通通跳进去，他不是的，所以。人的心灵上的开悟的尺度，就是说你除了会用一般的逻辑之外，他已经学会了一种所谓啊叫做这个困思逻辑的领域。这样啊，困思逻辑这个部分呢，意思就是他不是照逻辑的直线思考。我们的逻辑通常是一条直线下来的，大前提啊，这个小前提推论做一个结论，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互相悬套的，都是一个逻辑的系统，但他不是。他已经会跳出一个水平思考法，就是说，通常为什么我们称为叫垂直思考法跟水平思考法呢？就是我这个垂直思考法是一直盯下去，所以烦恼越垂直思考法越执着于垂直思考法的人，烦恼越多，而且常常会钻入牛角尖，不对吗？你看，有一个小孩子，他啊、哦，今天呢考一个考试。考了一个小考，考回来他没有考好，他今天整天都不高兴，再怎么想都是这件不如意的事情， 他垂直指这条，说千千万万条，他想买一条，你就被缠住了，是不是？但是水平思考法就不是了。他回到家里跟妈妈讲，哎呀，我今天没有考好，觉得很不舒服，我今天觉得很难过，然后马上水平思考法跑出一个，妈，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妈妈说有，我今天买了一个东西，我马上就来煮。他老妈也不是马上，你有没有兴趣帮忙我弄一点点佐料？你看这一下子跳了好几千里啊。这个东西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所谓解脱的智慧，就在这里，有解脱有智慧，就这样子开来。所以这小孩子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是很开阔的，因为一个回来，只是老师今天我跟老师被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回来以后一直觉得人生很不值得，我这口气就是吞不下去。你也知道有一个小孩子只是因为妈妈没有对他讲话，他所要求的东西他比较少答应，不肯答应，他说他妈妈已经不喜欢他了，然后他就采取自杀的手段了，那就是完完全全的跟他一条路一条路，哪说一条路一条肠子有时候是还会弯来弯去的，还没有关系一条有的时候直统统的像那泻肚子一样直接泻出去的那是垂直思考，水平就不是，水平他会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哎呀，他回来跟父母亲讲，我很痛苦，或者先生回来，哎呀，我行李做个撩个吼，口都被老去，我爸爸就是这样。我母亲常常跟我讲，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你要跟你爸爸学。我说要我爸爸学什么？我爸爸又不识字，我爸爸做什么东西也不见得比我好。我想我爸爸有什么好学的呢？我妈妈讲了，我告诉你，你爸爸都是了不起，就了不起在这里，生意做得亏了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哎呀，心都困不起，撩个口都被撩给，心都困不起。讲完了，人家已经打呼睡着了。睡醒来以后，牛棒点吹，牛丁都过来去，想个办法再去做工作。是不是？那这样的人才不会死脑筋，一直去坐在那个地方想干嘛呢？推啊！有的人想着他脑筋他想不开了，他就会发愣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的人烦恼很重，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有时候要错开来，但是要错开来，有时候自己不行，所以家里要家人，所以单独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学过很好的本事，你不容易跳开来。那是要修行很高的人，要不然就要有家庭的人。你在那里想着想不开的时候，突然间孩子给你打断，把你拉过来，所以你本来不会水平，可是别人会把你拉到水平来。所以家里有多几个人的时候也会帮助你。所以多几个家人在一起，多几个朋友，有时候你在烦恼的时候，那个朋友打电话来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把你拉开了，是不是？当然这是一个一般人的生活状况，可是你修行就修行到你自己可以自动做水平的移位。这件事情讲到这点好，我会移位到另外一个点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子。有时候郑老师也会有烦恼，只是我的烦恼不是烦恼我自己就是了，哎呀，很烦恼啊，压力很大。你知道我干什么吗？我有时候看到这样这种状况，我跑到我的书桌上面去，把我刚刚在想的那个事情，把它根本就不想，我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给普门。那篇文章写完了以后，那个我也不再烦恼了，而且一篇文章也可以交出去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可以透过水平去调整你自己。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当他讲了你生大我慢，一个凡夫就会讲说，我哪有自大我慢。那你就糟糕了，是不是？那或者是他跟你讲你从哪里来的，生大我慢，他学以前我们那个这个法达他说我已经练经练了3000步了那更肯定了自己的我慢，对不对？但他不是，他根本就不理会这件事情。你的 comment 对他人的这种批评，他 他并不是把人拿出来让你批评，你批评不到他，他跑到这边来。生死事大，无常训示，他逃到了一个说我来，其实哈，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件物件，生死这件事情是生死事大的事情，就人生终究第一义的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无常训示，他既是无常的，又是迅速的，啊，只为这件事情而来。你看，他没有被陷到那个，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就那里争吵，有没有自大我慢？傲慢的意思，自大傲慢的意思，他就在这里了。但不是，他跑到这个问题来了，所以老师就讲了。老师呢，看到他问这个问题，就回给他一个东西：何不提取无声了无数乎？你为什么不去体验啊？去发现，去体验那个无声？那什么叫无声呢？你不要把无声当动词，你这个地方要把无声当名词，你就懂了。无声在这个地方当民族就很懂什么叫无声。你的内心里头你若没声堂，你也让你解欢乐，你懂吗？我们内心里都会想东想西的。好，我们要想着啊，今天有一个年轻的啊，一个研究所的一个学生，因为我去啊到中部做一个研讨会，我去跟他们讲了啊一堂课。那后来有一个研究生呢，他就啊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到底禅是什么？”我说：“哎呦，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但是也问得很不好，不容易答。你怎么能在能不能问得更具体一点？那我再回答你。”他说：“那我这么问，我要研究禅呢，还是叫做学禅？”我说：“我会告诉你，你也可以研究禅，研究完了以后的结果就是你去研究游泳，但你不会游泳，再研究游泳也可以提出一道理论，也游得很好，可以把游泳的选手各种不同的游泳的姿势都可以弄出来，好像你很会游一样，但是把你放在游泳池里头，你就什么也没有办法，那叫研究禅。那学禅呢？学禅说，当然你也可以研究禅，但是你一定要会游才行，而且每一种你都试过，人家怎么游的，蛙式的、自由式的、吸引那天啊、果爬式的，你都会。那表示你会，但是你也能够做观察、做研究，并不表示说你学禅就不能研究禅。他说：“老师，这样我还是不太懂。”我说：“好，我现在告诉你。”不太懂的问题啊，表示你懂了一些，你至少一个是学术性的问题，一个是你自己的生活本身的问题。现在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考研究所？那老师，考研究所可以将来让我配多一点呢、啊，赚钱哈、啊，赚多一点啊。他说配多一点就是赚钱多一点了、啊。我说好，那除了这个赚钱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他有啊，至少我是研究所毕业比大学高一点呢。我说好，一个是多，一个是高，这两个字。为什么？多跟高都是比较来的，对不对？他说对。所以你心里面存着一种害怕，害怕比别人低，所以你是要追求高，对不对？你害怕穷困输掉东西，所以你要多一点东西。所以我们心里头的有一个底层，有一个东西是你害怕。他说：“老师，有好像是这样哦。”这个我不否认，我当然也怕输给人家。我说对。那么请问，怕这件事情跟读研究所有什么关系？他把眼睛张得这么大，老师，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说怕这件事情跟读研究所有什么关系？你不读研究所，大学毕业，你可以，你一样可以不怕。你弄完研究所以后，你还是怕不如人家，还在读博士，博士完了才读超博士，那一直读下去，所以你一直都没有解决那个问题。那我现在告诉你，禅就是彻底解决你这个问题的，但他没有告诉你不可以读研究所。他说：“我现在好像懂了。”我说：“就好了，那就是这样，我已经告诉你了。”他送我到机场，他说：“我以为禅是一篇学问，他没有什么嘛， 可是没有什么里头就大有什么，他也是不容易的，但我相信。不过今天好像我好像摸到了一条门，一个门路在那里。我说你的智慧很好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摸到一个门路了。我说摸了好久才摸到的。我说好好好努力吧，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不得提起这个无声呢？这些你生什么？你要去考研究所，你是在学习一种知识，你在开拓你的见解，你在开拓你的智慧，而不是你要多一个配。啊，如果你研究所读完了要不多一个配，那你不是会觉得头都没水？会不会呢？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觉得很沮丧呢？会不会？而且你以后会不会一直比下去呢？所以问题，你无声的时候，并不表示你就不去读研究所。你听得懂我这个地方给你点出来的问题，它根本就不是在于你读研究所不读研究，读研究所的那个心不应该在比较上，应该是在于我觉得我值得在那个地方去研究我喜欢的东西，而不是我要多一个配，或者是我怕输给人家什么东西。如果你研究所读到的博士只是希望我比别人好，等到你得到那个东西得到了以后，你会觉得更麻烦。为什么？因为你并不喜欢他，每天你都是做给别人家，求得别人对你讲几句好听的话，如此而已，那你的痛苦就更多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要懂得无声这问题。你们再看看吧，你说婚姻这件事情，人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是的。你会看到一对情人突然间离开了以后，以前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从花莲一直追我追回来，然后他不是要追求我了，他是看到我，因为他跑到荷兰市去，我那天正好呢还有一点时间才要坐飞机，所以我的朋友跟我讲说，我带你去荷兰市绕一圈，然后坐飞机刚好。我说好。所以绕了荷兰市一下，他看到我，然后他跟我打招呼，问了我，我说我就是等一下就要回台北了。我坐了飞机，他跟我讲说他只玩我一班飞机就追回来了，他马上打电话到我家里，他郑老师，我是从花莲跟着你回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你住了七天了，越住烦恼越多。我失恋了，老师，我越来越觉得我没有办法活得好，所以我来找你，我想跟老师谈谈。当然我一定会接纳他的，是一个男生不是一个女生，比较简单，因为女生很麻烦的，晚上呢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很可以跟他谈谈。但是问题就是这样的人都是垂直下来的，我要跟他讲，哎，你往旁边移两点，你再去看看，他有不同的，又就会有不同的眼界，是不是？所以人很奇怪的，你明明从这个地方又从这个洞里头看出去，那个洞所看的是不好的东西，很不喜欢的东西，就偏偏不离开，一直要看在从那个洞来看那个事情，然后呢？然后一直到看得到最后撸垮撸去，然后自己气了个要死，你为什么不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别的地方呢？你的生活里头有好几个层面，并不是只有那一个视野而已。人是自己做茧自缚的，无声的意思是你不要做茧自缚，你做一个茧把自己自缚起来就很麻烦。其实你所碰到的人生啊的事情啊，成败生离死别之类的所有的事情，那是自然要发生的，是迟早要去面对的，而且是必然在你的生活世界里头，它都是每一件都来考验你能不能及格的。那你如果每一件事情来你就往底下坠，那不叫做无声，那是你就会生很多问题。所以当我们有一点难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东西；有一点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想很多东西，想要去把它想办法去把它，要把它用更多的方法想要去把它弥补什么东西。 结果弥补以后就想出更多的问题出来。你知道我们最近在讨论啊，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我们最近办了好几场这样子的研讨会啊。我们这个大学的老师讲，他说你在一个男生该去追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啊不接受他追求的时候，他把门关起来不给他追求的时候，这个男生竟然打电话给警察局，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打警察局来有用吗？警察一来问他干什么，他说哈、哦，里面有一个女生哈、哦，是他约我来帮他啊，这个办一点事情的，要帮他搬一点东西的。可是我来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在里头，但是他就是锁得不开，我怕发生意外，所以打电话给你，你赶快把他打开来看看。这些警察，这个女生在里头呢，她也吓坏了，赶快打电话找老师。这老师也来了，老师来的时候警察早已经在那里了。那老师就问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个警察非常的机警，把门打开，叫年轻人说你在外头等等你，人家没有同意你进家进房子的时候你不要进去啊。啊，进去问那个女生，她说你是不是不喜欢他进来？她说对呀、啊、哦，这种事情我看多了。警察说这种事情我看多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想尽办法要去看一个人，这也叫做筛糖，生很多虫子出来，找警察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但我们要无声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生这些东西，你应该很清楚去看人家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了，是不是？你想这么多办法出来塞糖撸糖撸筋尿尿说绝对不是一个办法的。所以你知道无声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有很多生这些东西，你在你要人生要对这个人生，你到最后你能够很恬淡的走开啊，丰富的生活恬淡的走开，你这个人生要走的时候，你要往生极乐，这个功德很大，你要往生极乐是容易的。如果你还有很多事情看不开，已经躺在床上没有几口气可以喘了，还要在你讲我的财产有一栋房子分给谁，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我非常想念你，我如果还能够活的话我还想回来，那他就一定会回来。那回来要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如果你很想财产，也有可能投胎变成一条蛀虫，专门住在你的财产里头，也不一定呢，这很难说啊。所以人这个地方谈的无声哈、啊，何不提起无声这件事情？就是你开始有执着的，就是有声啊，有种种的烦恼呢，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出来。这样，这个是何不提起无声，了无数乎？啊，你能够去了，了什么？了无数，因为无常迅速嘛，无数这两个字是无常迅速的简写的缩写，无数，无数的意思呢，它呢？就是也是一个名词，无常跟迅速，这就是人生是很短的，是无常的。你千万不要想着说人生永远都能够维持这么年轻，那是不可能的。你也千万不要想说你的小孩子永远都那么可爱，不可能，他会长大的。你也不要想小孩子永远听你的话了，他以后要去听先生的话，听太太的话，他不见得听你的话。我跟你讲，无常迅速，并不是永远都如此的，啊。你也别想说才刚结婚白妥协啊，这个呢现在两个人都是这么漂亮啊，英俊，是不是？你想不久以后就白头不偕老，不是？那些结婚的时候跟人家讲说你会白妥偕老这件事情是骗人的、啊、哪有那种事情呢？但是所以有一对夫妻要结婚的时候，一位禅师就跟他讲，结婚的时候那叫他说几句好话，他跟他讲说祝你们不会白头偕老。为什么？那、啊、你如果发现学了不是同时吗？所以他只是反面来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讲这种话，是不是？那是通俗的人嘛。但是我们了解的是无数，无就是无常，数就是迅速会过去，变得很快。那你也知道，所以有时候 你碰到了种种的困难，碰到了你不如意的事情，你要注意，因为它是无常，是迅速的，所以你要用智慧去面对它啊。你没有办法去面对它，你只好包容它，那么你生活就会活得比较好一点。没有什么别的嘞，你可以用，你可以解决的你就解决，不能解决你就包容，是不是？难道你不能解决，你不能包容，这口气吞不下去？有时候有些碰到这种人，我也觉得我也很大方，我说那你吞不下去，准备，那你有没有想准备怎么样？我要跟他拼了。我说那拼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他说当然很惨。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惨的东西呢？他说是啊。我说你再去想清楚吧，答案都是你自己讲的，是不是？看清楚一点嘛。对啊，这个何不提起无声了无数乎，是这里。你看他很厉害啊，玄觉，永嘉玄觉，你看体即无声了本无数。他说体啊，本来那个本体世界本来就是无声的，要去了，了什么？本来就无数，还有什么好了？是不是？本来就是无常迅速，有什么好了？也不必去了。所以师父这个六祖怎么回答他？如是如是。六祖肯定了他，给他认可了，如是如是。这段话很重要。昨天晚上这个我有一点时间，我其实也很晚了，我昨天晚上在政大上课，上回到家里都差不多十点了。我跟我小孩子呢就坐在餐桌上，两个小孩子通通在来了，连师母也一起来了，坐起来都开始谈了。哎，我们小孩子谈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吗？人是可以有一天可以复制的。我说哦，啊，如果会复制怎么办？他复制会复制人，不能复制人的思想。我说好，那复制这样有什么用？他说，老爸，如果可以复制的话，我会帮你复制一个你的身体，没有头，我帮你复制一个身体，然后。我说那干什么？哎，有一天万一，比如说肝坏了，我就从那里找一肝，就帮你补回去，你就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说哦，是这么一回事。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人本身本来就透过这个基因的生产，也是本身也是一个辅助的过程，透过基因去成长的过程。只是说它复制的定义不太一样而已，可是它的复制一定的过程当中，在某一种没有任何的啊其他的有无啊不同，这个条件是没有任何一个有也没有一个无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它会跟它起感应。这个问题是。又是怎么说起来呢？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可以复制这个人，你可以复制这一头羊，但你没有办法复制使这头羊可以认识这头羊可以认识的人，思想是没有办法复制过来的，是不是？可是你可以复制这个人，你可以你把他那个人复制出来了，复制成一个小小的小胚胎，然后一个小小的小孩子。可是这个小孩子也可以复制，他可以成长，但他可能不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本体世界的东西跟他相应合进来了。那一头不认识人的那个羊，只是他没有去学习而已，也是有一个本体世界的东西进来了。那么是不是人有一个不是有也不是无的那个状态，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东西会跟一个本体世界相应呢？我说如果我平常爱去给你解释什么叫做涅槃，那我很难解释，但我现在要把这个名词搬出来，这就是佛法里头所谈的涅槃。所以涅槃并不是没有，所以涅槃是可以跟 很多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跟本体世界，因为你现象世界是无常迅速的，可是它是一个本体世界，就这样子，好高兴。三四个人都很雀跃，一个是终于找到一个东西让年轻人了解涅槃是什么，涅槃绝对不是死掉的涅槃，说老和尚已经涅槃圆寂了，不，对不起你，他可能没有涅槃，是不是？说涅槃的意思就是我坐在这里如如不动，我说如如不动绝对不是涅槃，如果你讲如如不动是涅槃，那么不会想东西的是不是也是涅槃呢？不是的，要注意这个问题。好，那么你知道这个地方所谈的何不提起无声，老实讲就是涅槃，也就是你在你有这个有生之年，你也是一样可以提起这个无声，就因为是无声的，所以你的智慧，你跟周边的一种感应的力量就会相对的就会好起来，你的思考就不是那么刻板，你就会不断的创造，人类的智慧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涅槃本身代表了一种智慧的产生，而不是代表一个人所有的智慧到那个地方变成坍塌，不是的。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对涅槃有所了解。所以佛的最后就是要涅槃圆寂的那个意思，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我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最后我死了，那跟自杀有什么不同，只是慢性自杀而已啊，不是这样子做的。涅槃是一个精神世界里的非常深远的一件事情，你要对它有所了解，你学佛才不会走偏，才不会做错。哎，也就是这样子去学佛的时候，你四出世间法才会融合，否则融合不起来。所以你从公案里头看得出来，你可以从经文里头看得出来，自始至终你看怎么样看，它都是在重点都摆在，到最后还是回到这边来。可是当老师跟他讲说如是如是给他认可了以后，玄觉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具威仪礼拜，真正的礼拜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啊。老师就讲，哎呀，你为什么要那么快就离开呢？一个老师也会珍惜一个这样子的学生啊，是不是？你看他又不死心，换他又考一个题目过来了，本质非动岂有数也，你看这个学生哈，是不一样的。他跟他讲说何必那么快就回去呢，他说我本来就没有动啊，哪有什么快呢。老师就讲了，有谁知道你没有动，你看这个老师很厉害吧，他也是抓得很准，是不是？所以这两个人之间，你看一定几过几次的考试，这两个人的对答之间彼此很容易知心的原因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凡夫一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我说你为什么在，你马上又回过头来，就是你要考我啊，本质非动岂有数也，这个学生不好。哎，所以我最近我跟我们啊，昨天晚上我跟我们这个高中的老师啊，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哎，你要当心了、当你啊这个对你的一个学生，你跟他讲话，你说孩子，你待人接物怎么可以用那么强硬的态度呢？那个小孩子讲，回过头跟老师，一种原则如果不是用坚持的态度去维持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根本维持不住。有一半的人，这个老师会这么然后讲，你狡辩，态度不好还狡辩。其实我问你，你要去真正去维持一个原则的时候，你有时候是要轰轰烈烈的，有时候像当恶恶之事的时候，那种坚持是为生命立命，为天地立心的事情哦。你这个学生讲的并没有错，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做家长做老师的人就这样子把小孩子没有教对的。当他说对了一点的时候， 有什么错呢？你看，我又举一个例子，我说这个老师跟学生讲，他说孩子，我昨天叫你把头发理一点掉，你理了没有？他说有，我理了，你看我理一点点，你看。这老师很生气，就把这个小孩子抓到训导处去记了一个过。荒唐、荒谬、狡辩、没有责任感、不听话，你可以写很多评语啊。但是换另外一个老师可能不是这样。哎，你的思考是不一样。我昨天讲的理一点是真的理一点，我们定义不清楚。孩子，我发觉你的思考是如此的精细，我一定会先赞美他，说你的思考实在是很精细，我欣赏你这一点。不过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你头，我是客气，我的意思是头发还是要理，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你要好好用你这个脑筋，你这个脑筋我很欣赏，明天他会理掉，这个小孩子也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学生。这就是你要注意，你是不是会被一个东西啊，一个东西把你障碍住的原因在你一个无声的人就比较有好的反应力，你那个常常有无声这些心的人，那你常常就会生成这种莫名其妙的心出来，你狡辩，你不负责任，你不听话，我把你送到训导处去，还打电话到你家里去告一状，小聪明，对吗？其实他不叫小聪明，我认为他对这个事情的思考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欣赏他。人是经常被教笨的，但是我们了了分明的意思是他对的地方是对，他错的地方是错，所以我没有讲过说他这件事情没有理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他有一点狡猾，但我绝对不评语他狡猾。他能狡猾这件事情，他后头有一个他很好的思辨能力，你了解的。我们常常就是有这个生，生什么生，我不喜欢你，然后把你骂得狗血淋头的，就产生了这些错误的教导出来。所以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吗，那个有智慧的老师跟没有智慧的老师差别，能够启发弟子的学生跟不能启发弟子的老师是不一样的，能启发的人跟不能差别很大。那他就在一个无声，无声就是没有成见，有声就很多成见啊。有一个小孩子到了礼拜六啊，这是一个作家讲的故事，当然这个作家不是我。他说他的老师呢要他写读书报告，哪一本著作要把他读完写一篇报告。他到了周末周休两日，这通通玩的都忘掉了，到了礼拜天晚上都已经深夜了才想起来，哎呦不行了，明天要交一篇报告。哎，那你看看一本这样子的作品怎么能读得完呢？怎么办？好了，他就头翻翻，中间翻翻，后面翻翻，怎么样也翻不来。好，胡诌一通，把序言看一下，后面结论看一下，诌了就写了，写一篇报告，终于也夸夸夸夸夸写完了，很累，赶快去睡觉。第二天拿去也把它交去了，他心里面很不安呢。可是隔几天，报告发下来了，上面写着，啊，那个他的报告上评语写了两个大字，假象，他好高兴。他老师一定没有看，心里面第一眼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要拿到甲下很不容易，他都是准，通常只能拿到乙上就很好了，他给了他一个甲下。哎呀，甲下已经很好了，属于甲级的了哈。那旁边呢，就工工整整的写了两排字的那个地方，他定睛把它看清楚。哇，他写什么呢？他说，孩子，你的文章非常的通顺，你的才思很敏捷，但是所以我给你一个甲，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读那本书，所以我给你一个下。哎，这个甲下的评语你看得多美妙，你看。所以这个老师是很了了分明的，我们经常是不了了分明，就是啊，这一口气是从头到尾哈，跌破就通把它劈下去了，小孩子通通被你劈掉了。 那么我们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对话里头，当然讲说马上回过来本祝福。